离婚的吧？不会，
如果真心回到神面前。
我们接触有一些 case 都是这样，就是很谦卑，但是他们结婚以后还是感觉两个人不好，还是坚持要离婚。教会里面越来越多啊。
对，那你会就是在就像结婚证明证书一样，那离婚也会给他一个就像那个牧师这样子对他们有个宣告这样子吗？
对啊，
可以到神面前。
对啊。没，当然没有 certificate 了。现在这个情况还给他们 certificate， 不要弄这个东西啊。
这个仪式会有这个仪式吗？
这个祷告了，两个人在一起，我们就谈，跟他谈这个。现在都是在神面前全球宽恕了，啊，怜悯了。现在又分开了，啊，感受上比较好。现在越来越多了，很多在位里面都是爱主的，但是结婚以后，他们。时代嘛，还是坚决不能够。
所以这个情境还是
很重要。对呀、啊，所以，但是我们最起码就是怎样，我们这个人在这个淫乱的缘故里面啊，犯奸淫的缘故里面，这个处境里面也不一定要离婚，
对，
对不对？
对，
好了，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所讲不合理的事，跟新约圣经所讲的。故意维系这两个事情已经给我们一个方向，就是在一个特别的处境里面是可以离婚的，对不对？也不是说圣经说离婚是对的，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就像我们说谎言哪一段里面所讲，有时候这些东西是不对的，但是怎么样，情有可愿，对不对？是不好的，但是神还是，好了，就是这样，算了，还是允许。
那可不可以先劝他们分居一段时间，重新学习什么是婚姻，然后再决定要不要？
当然啊，我们做的时候还要做很多事情，我们书里面就讲啊，就有一些东西是他们要先做的。不做就不允许他们离婚，啊！但是我们这是尽量了，好吗？不要尽量了，但是他们做不做，我们
现在我觉得就是很多的辅导也慢慢接受说，离婚是似乎是越来越不得已，好像说不像以前，好，离婚连辅导的人也都不太会赞成你离婚，现在就是连辅导帮忙辅导的人也都很容易。被这个社会环境影响，然后就很快就允许说，好吧，你自己看着办嘛。如果你觉得平安，你如果觉得神允许，你如果觉得怎么样，那有时候就允许他们，就好像
你就看一些我们这些伦理书了，在坊间里面你去找了，就是有些，比如说你看我在图书馆看到一本就是《指示道德》哪一本书啊？他讲离婚里面那个作者是 Smith。他就讲得很哦，他就很厉害了，他就认为啊，离婚没有问题啊，都可以啊，啊，只要他，所以现在的比较开放的态度，这边讲啊，他整一段话是讲这个史密斯先讲，他说，当一段婚姻失败了，真正的失败了，无法修好的时候，这段婚姻就是死了，我们对他再没有责任，福音的恩典便带来一个全新的许愿的可能性。两个人在面对未可知的将来的时候，全新的许下承诺，并全新的投入另一个守约的人生。啊，这个书里面是这样，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年代已经是在这样了哈、啊。然后他们是很快，特别是年轻的，他们要离婚就离婚了，不会等很久，啊，很快就把事情办好了。所以可能半年以来已经办好了，然后再过两年就已经再婚了，在教会就是这样。
加州的法律允许你单方面 file 离婚啊，然后6个月以后法庭会再问你一下你的change mind啊，你没change mind他就成了，这是加州的法律啊，单方面就可以 file 离婚了，
对呀、啊，
需要什么理由啊？
对呀、啊，但是我们教会还是要小心处理，教会就是教会一定有规定。所以不要要小心这个故意离系这个字眼，啊，这个故意离系是所谓故意是什么意思？我们慢慢再讲啊。所以有些保守的 其实啊，第一我们要小心，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这个，刚才讲几个理论是不是开放的，因为在教会里面呢一直以来都有这个理由是故意离析可以离婚的。哈，我看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你知道哪一个吗？是1647年来的，都被公认为是什么，是最保守最保守的。我刚才昨天宽了一番，哎，它里面也有写啊，除了这个奸淫以外，也就故意离析，如果他这个理由啊也可以离婚。所以我是很保守的，因为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也这样讲，他在离婚哪一个 chapter 里面也有提及，你去看看哈，也有提及离婚他们也允许的。所以这些保守的人呢，很早以前他已经发现圣经里面呢所讲的这个故意维系这个理由是可以离婚的。所以譬如说另一本书，这个 Murray, John Murray, 另外一个很保守的这个人，他都要小心。还有这个 John Stott, 都认识啊， John Stott, 司徒德啊，他就认为哎你要小心啊，这里面所讲的故意维系呢，如果你看这个 context 里面呢，你会发现这里面只能够应用在非信徒跟信徒的关系，不能够应用在信徒跟信徒的婚姻里面。所以如果信徒还是不能够因为故意维系离婚啊，这个是保守的看法，很保守的看法。这个看法怎么样？对对，所以从圣经的向下文呢，这一段的经文呢是 specific, 特别是指到不信的男的这个人，因为妻子现在信了，他很不喜欢，他故意的不理他走了离弃，不是什么原因了哈。所以教会就保罗的说，如果是这样了，你就离开吧，你可以离婚。所以这个 John Stott, 这个 John Murray, 他都认为就是说你这一段的用这一段经文也要小心啊。但是我认为呢，我自己的立场是什么呢，我就站在这个 Murray 跟这个保守，这保守跟开放里面有一个另外一条路。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所讲了，我的经验就发现有时候有一些，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哈，我就发现特别有一些太大的带蓝眼了，他对妻子的虐待啊，不单在身体上，精神上，有时候我会发现对生命上有受到很大的威胁。这个妻子这个情况里面，他可以离婚吗？我就认为不要太过注重基督徒跟非基督徒这个就像我刚才这个例子所讲的，这个刚才有些人故意离析，有些基督徒他是基督，他知道他是基督徒，他就 take this advantage, 我知道基督徒跟基督徒圣经讲就不会离婚的，就算这一段经文也不应用在我们基督徒里面，所以我就故意离析，他就一直专心在他的工作里面要成就。不是为了离婚的故意离弃，是真的他太爱他的工作，爱到一个情况里面他的工作呢占有的这个时间太多了，时间占有太多了，对太太这个孩子这个时间太小了。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可以离婚吗？有时候我们谈的时候另外一个 case 啊，不知道你的确定是怎么样了哈，我都把这个例子告诉你了，但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去处理了啊，因为我们不要把这个变成一点条例，拿着律法主义了，我们要看它是一个指导的思想，怎么样去实质生活怎么应用了啊。另外有一个很有趣味的这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在教会法庭里面，也是在17世纪的时候呢，有两个人结婚，有个男的很喜欢一个女的，但是他根本上他性无能的，但是他见了一个小子他很喜欢他， 他不把他自己这个事情告诉他，就追求这个女孩了，然后结婚了，结婚以后他就一直坚持取决闺房自落啦。后来太太发现原来他不行的，好了，所以这个太太就感觉被欺骗了，他的要求教会跟他离婚，因为当时是不是很保守的社会嘛，离婚都是要教会允许的啊，他的要求教会离婚，你知道教会最后怎么判吗？啊，这个很出名的这个个案啊，在教会法庭里面，教会的法庭里面，这是很保守的，哇 ，Reform faith 都是这样。他是判的时候，他认为这个婚姻本身就是无效的，所以他是可以离婚的。婚姻牵涉的是性的关系在里面，这个人一早就知道他是怎样的，所以他怎样结婚呢？所以这个婚姻本身已经是无效了，所以教会的法庭判了可以离婚。啊，这是怎样哈？所以这个很有趣，但是你要小心，为什么呢？我问你另外一个例子，譬如说两个人结婚，他两个都是性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后来可能先生发生意外，他变成性无能，那这个女的可以要求离婚吗？在这个 case 里面，为什么不可以？
他不恶意一起
啊？对，因为他没有欺骗他嘛，在开始，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知道，婚姻所牵涉的不单单是性爱的关系啊，婚姻所牵涉的很多性格上的彼此的交流啊、关怀啊、互相尊重啊、信任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一个幸福的好的婚姻里面要建立的，要健康的婚姻要建立的。不是我们结婚的时候，不是牧师不是问吗？无论疾病和健康，双方都有一生一世的遵守这个婚姻的盟约嘛。所以这个 case 不能够变成是故意违弃，啊，他没有跟我做了，不是违弃，不是他不做啊，啊，这是有这个问题了。所以看你怎么样看法了哈，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一刀切的把这个条例只能够应用在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这个情况里面，有时候也不合理，因为有放松一点点也蛮好的啊。在我认为立场应该是一个中庸之道，一下不要变成一个圣经的盲从主义啊 ，biblicism， 这是圣经怎么讲我就怎么做了。你是有理性的，神给我们有理性的，我圣经怎么讲我们再想想啊，应该怎么样用智慧的去考，再重生的重新的去考虑这个圣经的原则啊，在这个个别的处境里面呢，也要有听听圣灵在我们良知里面他的工作，他要我们做什么，对不对？我认为不要太个强调信徒跟非信徒这个关系，哪要强调的啊？因为有时候他说他是信徒，不一定是信徒啊。要强调的就是说，他是不是在这个故意维系里面他做错了，然后他有没有寻求悔改啊？然后怎样想法，哪就比较我们能够发觉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是不是？当然了，也是一样啊。故意维系这个理由，也不一定是一定构成离婚的必须的原因。就像我们刚才讲，如果他是犯了奸淫，也不一定要离婚。同样的，如果他真的故意离弃了，也不一定要离婚。有时候可以等他了，哈。就像我们刚才辩论，同学也提出这个。何西亚这个例子，对吧？何西亚这男人就是最我最不好，先知不要做何西亚好了。他的妻子就是多次离开他，这是犯了奸淫，但是神还是感动他去找他，为了要表达出神的爱。所以在这个何西亚的例子里面，我们就发现神是要通过何西亚这个婚姻里面表达出。神跟我们也是一个婚姻， 我们与妻子的雅思婚姻，婚姻所注重的是牺牲跟忍耐多过个人的权益跟自由，对不对？人非楚母啊，你的同工不喜欢他，你就不跟他沟通还可以，但是如果是你的在婚姻的关系里面，你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强调牺牲忍耐多过你自己的权益自由的想法，对不对？是真的，要解决问题嘛，要解决问题嘛，不要太快，不要太快一中哇！现在的年轻人很快的，不好，就中到哪一边啊？好，可能结婚很大家彼此相爱，但是买了家以后，买什么家具啊？墙壁要用什么颜色啊？这一直在对骂呢，很快就离婚了。有啊，都是基督徒的吗？对啊，很快很快的显，所以哈，这真的，所以我们做婚前辅导都要强调，哎，要强调牺牲啊，啊，不要那么怎样，就是不要啊。这个教导有什么呢？有很多我们要小心的地方，特别是说，我有时候我看到另外一个例子，我告诉大家，就是说，如果他的有个先生，他太太有了癌症。癌症一直在这个在这个病床里面，但是他不死，他一两年都不死，都是在病床。先生就是，但是他都知道身体一直走下坡，医生也说一定会死，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男的他知道太太快要死了，但是快要死也快要一两年要死了，他在这一两里面呢，他知道他做什么？他就去 dating， 这个可以吗？他已经结婚了，结婚你他不是他已经 dating 叫做 pato 啦、
哦、
dating， 不是已经结婚了，他太太已经结婚了，
别人 dating
啊，太对，
那不行啊，他们还在婚姻里面，
因为他在外遇嘛，
对呀、啊，
他
还没有去世哎、欸，
没有不是外遇是没有，他没有，他说没有什么男女就是男女朋友普通。啊，精神外遇，对啊，只是经常去一起去买东西，看看妻儿。
解压，解压。
啊，
可以找教会的牧师一起去。
哎，对他找我，我跟他，你过来啊，我也跟，对对，我也叫我太太一起过来。好不好？对啊，他在准备下一个。
那这样不行，因
为他离开了。对啊，有时候我们看这个武侠小说怎么杨过小龙女，你这个这，但是看了也是蛮好的故事了。有时候我你讲离婚，你记得吗？离婚不单单是在实质的情况里面，真的离婚，当你怎样做的时候，你已经进入离婚这个状态里面，这个不对。特别是你太太，可能她病得太久了，你等不起了。但是我认为最好的做法还是做一个有情的人。有机会你就告诉她了，这个时候还不好。我知道我们可能都可以有机会再发展，但是再过一两年吧，太太还没有死，就不要了。
去年想都不能想。
啊？情到浓时很难讲，但是要小心。我这是离婚跟不离婚，我们现在看得太简单了，看得变成是一个答案，但是还是要看清楚这个爱情是什么东西，哈，怎样看比较好？我个人我不赞同他 dating。这个也是实际的例子，我经常骂他，我不喜欢他，我不讲了，他也是很出名的人，在华人教会是很出名的人，我认识他呢，所以我不喜欢他，我告诉他，我说对不起，我不喜欢，你对你这个，我对你这个做法不喜欢，你还是悔改吧， 啊，他不知道了，我也不讲了，但是我认为这是错的。啊，既然你结婚的时候是一生一世的应许了，那你就再等吧。啊，对你的太太比较好，不要让人家闲言闲语告诉他，人家也会探病的，对不对？他也告诉他，那他死也死得很痛苦，对不对？所以做一个有情的人，不要太过注重自己，不要太自私，我认为是怎样，希望是怎样吧，大家也这样做吧，好不好？你好了，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就为什么这个从这个圣灵的角度要讲一些东西，在良知的角度要讲一些东西。有时候结婚以后，你知道吗？我跟太太结婚也是很，我跟我太太也很大问题啊。为什么呢？我有很多事情不懂得怎么处理啊。我跟她的很多东西都我很怎么样？结婚的时候很喜欢她，但是你都知道了，结婚过了两三年以后，很多问题就出来了啊。牧师也是一样啊，对啊。但是怎么处理，就是要尽量去建立彼此之间的爱的关系的。有时候有冲突是有的，但是要花一些时间啊。所以书里面我要讲啊，从心理的角度，心灵的亮光的角度，怎么样去我们去看故意离析可不可以离婚，但是走高一步，就是说怎么样去避免这个故意离析这个情况啊，故意离就是有四样要认识的。所以我就认为人家找我做，哎，牧师我要离婚，我就跟他讲一些东西。我说第一，你要认识婚姻的基础，再重新告诉他神对婚姻的意思是委身的，是一生一世的，再讲一次哈。然后呢，我就认为如果真的你因为离婚，可不可以学识如何沟通？如果这个这一步你没有做的，那你就走去离婚，那是太快了，对不对？所以要学习怎么沟通啊，沟通的时候就是要很聪明啊。经常如果我有要求跟太太讲一些东西，你要小心啊，你不要吃饭的时候讲这些东西，特别是你下班以后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其实也是 enjoy 的时候，但是其实也是蛮疲倦的，对不对？蛮疲倦的。所以你跟他讲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呢，是通常他都听不明白的，最后都是很惨的收场。所以要懂得怎么去沟通啊。在沟通里面最好的都是找一个好的时间才讲。有些真的有问题就要讲点好的事情啊。讲的都是讲好的，不要讲不好的东西。吃饭的，对不对？吃饭今天好吃你就告诉他很好吃的东西啊，很棒，谢谢谢谢。今天这个是很难吃的，你不要出声吧。他也知道基本上，对不对？你说嗯，这个不好，这个现在要加多一些，好不好？好，明天做照加做，这个不好啊哈。因为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强调彼此的宽恕，然后呢，强调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啊。这个沟通是一生一世的，两个人对离婚的时候，他就首先对骂以后就不讲话，对不对？说不讲话这个不成，我们应该有这个宽恕，是打开这个沟通之门，有这个心，一定要怎么样？如果你伤害对方了，一定要对对方认错，承认自己的错误，才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够打开这个沟通这个大门，对不对？啊，我的老二做错事情总都不认的，我就一定要他认错。他就问我爸爸为什么一定我要认，我说你不认错你怎么会改过？他的我要改过很辛苦，我不是要你改，我是要你什么？我是要你自罪，我是要你认错，对不对？人是最重要是怎样，婚姻也是一样。我认为啊，婚姻能够有好的沟通呢，都是要发现自己有错，对不对？你一直看他永远都没有好沟通，你首先要发现自己是有问题的， 这只是有错的，才能够沟通。好了，除了我们明白圣经对婚姻的基础，然后我们要学习怎么沟通，就是要认错啦，好的时间去表达自己啦，不要找一个好的时间才沟通啦。第三，一定要了解厂长的背景。我跟太太有问题的时候呢，我有一段时间不好，我就慢慢告诉她我的厂长背景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之前做的时候已经很好了。你要明白，就像我们的爸爸都不会跟我认错的，所以如果他不认错，他是点点点头了，已经是认错了，对不对？他的背照样的，如果我们了解他的厂长的背景，那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就更懂得第一就是自己要认错啊，然后我们明白对方的背景以后，我们就懂得怎么样去关怀他、照顾他、宽恕他。所以了解背景是很重要的，这个背景是影响我们怎么样去表达自己出来。他吃饭，你吃饭，他吃饭，他吃饭在看报纸报章，他厂长的背景是怎么样啊？要了解他啦，比较容易接纳他，不是对，是不对的，但是比较容易接纳他。好了，第四呢，就要建立这个信望爱，这个婚姻的信望爱，这三个元素是什么呢？信就是信心，这个重生要两个人建立起来呢，一定有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不单单指到你对配偶有没有信心，不是这个意思那么简单，乃是指到我们自己，因是自己是根本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修补这个破烂的婚姻的关系，唯一的希望是什么？倚靠神。我们不是讲过吗？信心，这个信心啊，最大的定义是什么？倚靠神，倚靠神啊。所以一定要两个人有问题以后，一定要重新建立这个信望爱。这个信是什么？信就是说，不是说你对配偶有没有信心，乃是你自己过人，你硬是单靠你自己，也单靠他，已经不能够修补这个关系了。乃是你自己，不要讲人家哈，你自己回到神的面前，依靠神的恩典。你相信得过，只有神的恩典来到的时候，一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你依靠神的时候，就可以了。上帝不是这样讲吗？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不是这样讲吗？所以我们应该要相信耶稣，依靠他，就是信心啊。所以在这个信心过程里面呢，既然你是依靠神了，你就不要再去批评你的伴侣的错误，这个很重要。我要学了很多东西啊，很多心理学家也讲啊，你一天最少一次，你告诉你太太说我爱你，我很喜欢你。如果这个字不能讲的，你就做一些事情表达你的爱意，给他一天massage，还是 thank you， 一定要做的，每天最少做一次，每天最少做一些正面的评价。所谓的负面的评价，不要讲了，小小的可以了。其实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你讲多了他也不喜欢听，对不对？这个婚姻的有一些的忌口在里面了，要重燃失落的爱心，我们要有信心。第二是盼望，盼望是什么呢？怎么样能够把婚姻的关系能够重新建立起来呢？一定要有盼望，没有盼望，盼望什么？盼望现在我们的婚姻不好，但是在将来怎么样？有一天，我们的婚姻这个关系会重新建立起来。如果他没有这个盼望，这个婚姻根本不能够建立起来，对还是不对？我们以前想的，我们中国人讲什么婚姻有问题？什么床头打架，床尾就能够和了，有听过吗？
有
成功吗？这个方法好吗？以前就可以，现在可以吗？ 现在几句话已经不能够应用了，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以前的社会是什么社会？以前的社会就是说父权了，这个我就是打架以后，最后是谁去活？都是女的去活了，我们男的就是，对不对？现在女权已经差不多了，有时候我们太太赚钱给我们更多，呵呵啊，对不对？她也不多，她也可以了，所以根本不能够活的啊。所以，怎么样能够帮助两个人能够连接起来呢？这个盼望很重要的。所以有依靠神这个信心不够的，还要做什么？还要盼望。没有盼望，将来有个美好的婚姻的生活，根本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一定要鼓励他们有盼望。就是，所以我就问你就问他，哎，你们认为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呢？鼓励他了。啊，第三是什么？第三要爱心，信望爱嘛。爱是什么？爱不是沉默的，爱是不是爱是怎么样？爱是要学习的，爱是要在语言上、行动上、实情上，主动的去关心对方、重视对方，这个才是爱。啊，所以爱里面我就讲几多东西啊，要懂得讲一些爱的语言，就是这个意思啦。爱的语言呢，你会发现你今天批评他多过去欣赏他，你就错了。啊，对啊，今天是对骂嘛，当然是讲不能够，还是要爱的语言啊，讲一些啊，多尝试多方面的讲一些欣赏的说话才对的。我特别是我们男的要小心，我们男的看我们的男五官呢，五官里面我们男是用眼睛的，对不对？我们看东西很容易接受东西的啊，所以我们看那些不好的图画，对我们男的影响给女生比较重。女的是怎么样？耳朵的，哎，所以男性，所以讲，我不是叫你去欺骗女孩，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要讲很多爱的语言，才能够帮助这个沟通。啊，帮助这个沟通啊，女生也知道我们的眼部的，所以啊，不知道怎么做了哈。还有爱的服侍，什么是爱的服侍呢？在日常生活里面呢，特别要关心他、注意他，啊，常识的要服务他，啊，看看他啊，今天也很累啊，看他一点马杀就也蛮好啊，啊，给他知道我很愿意是服务你。做一点的。还有第三是什么？爱的礼物。什么爱的礼物啊？就是一些特别的日子买一点东西给他吧，啊，不要太贵的，啊啊，我是做一些东西小小的给他就可以，啊，这个可以吗？是要的，啊，不送礼物一定死掉，你的婚姻一定死掉，啊，如果他是很喜欢吃鱼丸的，你就善意给他吃鱼，买一个鱼丸给他吃吧，啊！但是一定要送他一点的东西，要表示什么？哎，一定要送一点比较好一点。还有爱的亲物，爱的亲物就是说比身体上的接触啊，因为人是很怪的，我们平常二手，我们的关系就比较好，啊，对不对？这是真的，所以有时候给他一个 hug 爱的亲物也能够帮助他知道啊彼此的爱。还有第五点是最重要的，是爱的时刻。什么是爱的时刻呢？这是每一周，甚至说每一天，你都需要拨出一些的时间啊，特别是在床边里面谈谈话，可能是怎样了哈。我太太比较我早睡，以前哈，我是比较晚睡，所以后来我发现她睡我就让她睡，我自己继续工作，继续写书啊。但是我发现其实更好的，他睡的事前啊，他的灵修，我会发现啊，我要在旁边，就是休息休息，我没有那么早，但是休息，听听他跟我讲什么东西，我要给他一点东西，有一点时间，啊，有时有一点祷告，然后才去工作。这个爱的时刻也是蛮重要的，好不好啊？啊，没有这个东西，哎呀，很难去改善这个婚姻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婚姻的信望爱这些元素，能够帮助我们去避免故意离弃这个东西，好不好？好。另外我们讲这个离婚要再婚的人可以继续当教会领袖教会牧师吗？我们等到下个礼拜再讲，好不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好，谢谢大家。
This concludes the session. If you would like to support Harvest Seminary,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harvestseminary.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Thank you.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导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